在南佛教里面有大乘修行人跟小乘修行人。小乘修行人就是说远离了这个城市，到深山老林里面独善其身，自我解脱，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那么对他们来讲呢，很容易修行，因为他脱离了这个人情，到一个清净去独善其身。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呢，他是要让我们行菩萨道，发菩提心，到最后共成佛道。所以呢，希望我们在远离城市的一段时间以后呢，还要回归社会，来跟人情打成一片。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众生的烦恼就是佛菩萨的烦恼，众生的这个快乐就是佛菩萨的快乐。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叫《维摩诘经》，这个《维摩诘经》是四相病的。所以呢，佛弟子问他说你怎么病了，他说因为众生有病，所以我有病。到了菩萨的境界以后呢，就菩萨跟众生打成一片，他并没有远离我们的众生，没有远离人情。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是人间的佛陀？因为释迦牟尼佛降生在人间，出家在人间，修道在人间，到最后证悟到佛法也在人间，说法也在人间，涅槃也在人间。所以呢，佛陀是我们人间的佛陀。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他降生到这个五浊卧室里面，并不被这个五浊卧室来染污他，所以他还能够保持他这个清净庄严，这就是清净的道理。第二种意思呢，就是快力，金刚有的快力。什么快力呢？就金刚之力极强，能破坏一切固体物，而铁石之力则不能摧毁它。也就形容佛法，特别是般若思想呢，是非常坚固、非常结实的。用这个外道啊、凡夫啊、小乘啊这个思想、这个道理是没办法来攻破这个般若思想的。那么这个般若我们中国人听起来怪怪的，般若究竟是什么呢？般若是印度话梵语，那么翻译我们中国呢叫智慧，但是呢这个智慧跟我们中国字面的这个智慧的概念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在佛经里面，般若智慧呢应该前面加一个妙智慧，妙不可言，我并不是我们中国书面上这个智慧的这个概念。所以有时候在翻译佛经的时候呢，有一种观念呢、概念呢是很难翻译过来。就像从印度的这个佛经要翻译到成中文，所以有时候你要找一种很正确的这种字迹，把那佛经的道理把它阐释出来是很难的。因此呢，佛经里面有一种叫多义不翻，一个词里面有多种意思，那么它不翻译过来。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中文里面没办法找到一个正确的这个词来代表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不翻译过来。这个般若也是一样，般若呢勉强的叫智慧，其实呢比中国的字面的智慧呢还要更彻底、更高深。还有这个涅槃我们常常念涅槃，涅槃也是在中国没办法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这个词来翻译这个涅槃的这个道理。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对这个佛经的涅槃不大了解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呢就用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来解释涅槃，但是这个呢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叫格义佛教。格就是一格两格的格，义就是这个毅力的义。就是当时呢佛法传到中国来，中国人呢不大了解、不大明白，所以有时候呢用儒家思想概念，有时候呢用庄子啊或者老子的思想呢他的概念呢来解释这个佛经。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过渡时期，到了后来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个佛经大量的翻译到中国，到了隋唐佛教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佛教呢是以佛经来解释佛经，再也不用其他的儒家或道家的经典来解释佛经。所以呢当你们在看这个佛经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有好多这个印度的这个音译这个就是有时候呢多义不翻。所以这里面讲说梵语呢叫般若，意思呢就是智慧，这种智慧呢不是世间的这个智慧，也不是小智小慧。那么这种般若的妙智慧是什么呢？乃离体本寂的正智，这是我们离体本来寂住的这个正智。那么这个呢就叫智慧，也就是说般若妙智慧呢不是从外面而来的，你本有佛性里面就记住了这个正智， 所以叫乃离体本寂之众智。那么这个般若是什么含义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解释般若的含义。因为这个般若呢，在我们讲金刚经里面呢，首先你要把般若这个道理要把它搞清楚，那么到最后呢，我们进到这个原文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这个般若它里面讲的道理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在没有讲这个金刚经里面的内文的时候呢，先把这个般若从四个方面来解释。第一呢，何者般若？第二呢，就何名般若？第三呢，般若呢它有什么样的功用？第四呢，般若是属于谁？谁才拥有这个般若智慧？所以呢，希望呢你们在了解金刚经之前呢，首先把这个般若把它搞清楚。第一啊，何者般若？所以呢，般若呢有三种。般若第一种呢，就是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是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般若正智，不借他求，每一个人本来就有了。所以这个实相般若呢，是不生亦不灭，不来亦不去，般若呢每个人本具。第二呢，就是光照般若，就是通过佛法体验宇宙人生的智慧，这叫光照般若。第三就是闻智般若。那我们接下来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实相般若。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这样讲说，般若者即一切法之实相啊。这个大智度论呢啊，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论。当你要了解这个般若实相，一定要看大智度论啊，这个很有权威性的。那么它里面在介绍什么叫般若。般若即一切诸法的实相。那么什么叫诸法的实相呢？它有什么特色呢？就不可破不可坏。这个诸法的实相不可以攻破也不会坏。在这个经里面这样讲说，菩萨应安住般若波罗蜜，即指实相而言。所以呢，我们在金刚经里面说，菩萨应安住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就是实相般若。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光照般若。这个光照般若什么意思呢？就是观察的智慧。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在坐禅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妄想很多，那么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么就需要你这个般若智慧来光照每个念头，在这个生灭的念头里面呢，你都悟到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所以呢，当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好多妄想纷飞，按佛教里面讲说没关系，当我们念头起来的话呢，让它起来，最重要你有这个般若光照，去观察它，去体验它，去了解它，那么你可能从这个希望的这种生命法里面呢，悟到一个不希望的东西。我们谭西拉法师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观念念即住，久望望皆真。这两句话里面把它记起来，观念念即住。现在呢，你在这边打错，念头很多没关系，只要你般若光照的观念念即住，那么这个妄念当场就止住了。怎么样止住呢？因为你有般若光照，你知道这个念呢是有生命的，所以你在生命里面呢悟到一个不生命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虽然说每天很忙碌，每天呢遇到好多的挑战，但是在繁忙和挑战当中呢，哎，你能够如如不动，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就在观念念即住，久望望皆真。当你这个般若光照一觉悟起来以后呢，哦，你是知道的，这个念头呢其实就是真的，在希望里面悟到这个希望里面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实相般若，这就是一个修行的境界。所以呢，同样一个东西，如果说你是个凡夫的话呢，你就会被这种妄念来干扰你这个心。当你一个人有悟性的有般若光照的时候呢，你利用这个妄念，那么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所以呢，光念念即智，久望望皆真，这就是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道理。第三种呢，就闻智般若。闻智般若就是依经解义。所以我们现在呢，想要了解金刚经是什么道理的话呢，就像你们今天在这各位来这里听这个金刚经的道理，那么依这个闻智，依这个语言，依这个概念来了解释迦牟尼佛所说这个般若思想是什么，那么这个依经解义，通过这个文字，通过这个经来了解般若思想是什么。那么从这个彻底里面来讲呢，这个般若思想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思维乃至于这个经典来解释的。真正的这个般若呢， 最高最彻底的这个般若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所讲第一种般若，就是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呢是不可以讨论的，实相般若呢不需要去表达出来的，实相般若就是法无如数，本来就在那个地方。你要得到它，怎么样得到它？唯有不妄显真，把你这个妄念，把你这个我执法执把它破除以后，那自然而然这个实相般若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三种般若这个实相般若是根本，是它本体，一切般若的本体。那么这光照般若跟这个无智般若只是一个过程。因此呢我们在了解这个经典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般若智慧呢，只是从一个无智到无智，从一个概念到概念，这个不是真正的般若。真正般若为了自己感受才可以领悟到。好，这个般若的第二个含义就何名般若，般若究竟是指什么。这个般若指的是佛陀开示的众觉。谁呢？般若是什么呢？般若是觉照。什么叫觉照呢？就是能舍不恶的实相，能共舍两者不恶的实相，这个就叫众觉。如果说能共舍两者有者执着的话呢，那这个就不叫实相，这个就不叫执着。也就是说比个例子，你现在念佛，如果你执着我某某人在念希望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话呢，那你再怎么念呢，这个功德是有限。所以我们念佛念的能舍双亡，就能念的我跟所念的希望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两者要把它忘了，不能有执着。所以这里面讲说能舍不恶，这个实相就是众觉。因此我们念佛念到双忘，我常常讲的茶禅一味，因为我喜欢喝茶，所以呢常常跟他们讲这个茶跟这个禅两者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叫有关系呢？就是茶有真味，一心了然。那你要喝这个茶，真正喝着味道的时候呢，要达到什么境界？茶有真味，一心了然，就是心里面不要有染污，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杂念，专心来品茶，用你的真心来品茶，才能够品出这个茶的真味是什么。那么什么叫禅呢？禅无分别，两忘而已。什么叫禅？禅没有分别，没有分别长短，没有分别你我他，叫禅无分别，两忘而已。什么叫两忘？就是去了能，去了这个所，达到一个不依不恶的境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能舍不恶的实相，这个就叫禅。所以呢悟到这个禅的话呢，自然而然你就有这个般若的智慧。第三，般若它的功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金刚经？金刚经对我们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有什么用？大家要搞清楚。所以金刚经里面也这样说，一切圣相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我们通过修这个金刚经，你可以从一个凡夫变成一个声闻缘觉菩萨，乃至最后成佛。所以一部金刚经根据每一个人修行的境界不一样，对这个般若思想所悟到的深跟浅，虽然可以成为声闻缘觉菩萨福的不同的境界，不同的果报。那么这个金刚经它的妙用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第一就是证真实与了生死，就是我们在一切生命法里面呢，了解到一切生命法里面有一个真实不虚的东西。当你能够对这个生命法能够了解明白的话呢，你就不会再受这个十恶因缘轮转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呢有生死，我们为什么现在有烦恼痛苦，那么就因为是无明，然后不断的执着，那么不断最后有生老死的轮回。那么我们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能够破除了这无明，悟到诸法的实相的话呢，就可以了生死。所以这里面叫证真实与了生死。一切众生因不见性空实相，所以依缘起因果而流转生死。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轮回，就是一切众生因不见空性的实相呢，我们现在呢都是在生命法里面打转，都是在生命法里面的分别，所以呢我们都是用凡夫的分别心来生活。因此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呢有时候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用的这个心是希望心、分别心、染污心，所以呢你没办法降到这个性空的实相， 因此呢，你会流长在这个六道生死里面。要解脱这个生死呢，必有空无我慧为方便啊。如果你有一天觉得啊，这个生死很痛苦很烦恼，我一定要了生脱死，要证到涅槃，那么怎么办呢？哎，那你就要了解空无我的智慧作为方便。什么叫空无我的智慧呢？就是般若思想。般若思想里面呢，就是在讲空无我的智慧。空就是讲诸法的实相，就是一切法的自性呢，没有个固定的相，一切法都是空的。所以我要常常讲说，佛教里面有两句话，万法皆空名佛性，就是你要在一切万法里面知道呢，它空无自性的，就万法皆空。你明白万法皆空的话呢，那你就悟到佛性了，一尘不染正禅心。当你悟到万法皆空的时候，明白了佛性的话呢，那你就不会被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或者财色名食睡来干扰你这个清净心的，所以叫一尘不染正禅心啊。因此呢，我们悟到呢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话呢，那么当然是没有这个我。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个我执跟这个法执？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空不了解，我们执着世间所有一切法的外在的假象，所以呢，我没办法通达到诸法的空性，不能通达诸法的空性，因此有你我他的这差别。有了这个你我他，哎，那你就会轮回这个生死啊，就没办法证到涅槃的道理。这个般若经的妙用哈，第二种就是导万行以日之海啊，就是大乘般若的妙用呢，不仅为个人的生死解脱，更是自利利他的万恨。所以这个般若思想它的妙用，除了能够让你呢脱离的这个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啊，让你证到涅槃，同时呢也能够让你自利利他，到最后你能够成佛成菩萨。所以呢，这个般若思想不是一个只自自觉或者是自利的，同时也是求他利他的一种修行方法。那么般若的第四个含义呢，是般若它属谁呢？什么人拥有般若？大家要注意看，在我们金刚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人可以拥有般若？你们读过金刚经呢，应该多多少少了解，就是我们凡夫修这个般若经的这个思想，到最后呢，我们可以证到声闻缘觉菩萨，乃至于最后成佛。所以呢，通过学这个般若经，我们就可以得到四种圣果。就是我们十法界里面不是讲六凡四圣吗？六凡大家记不记得？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这个叫六凡，因为这个还在生死轮回里面，还在烦恼还在痛苦。那么如果我们受持金刚经里面的道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转凡成圣，就四种圣人，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因此叫转六凡成四圣。所以这个金刚经的另外一个妙用，就是能够转凡成圣，成这个四种圣人。那么根据对这个金刚般若的这种道理他的了解的深浅，所以有声闻缘觉菩萨功夫四个不同的果位。热意实相般若说啊，那么这是三乘所共证的，即属三乘圣者。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就是三圣。在经里面也这样讲，一学声闻地，当应闻般若波罗蜜。如果你现在呢想要学这个声闻啊，声闻有的新来的同学可能不大知道，声闻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的弟子听到释迦牟尼讲这个四谛法以后我悟到的，那么就叫声闻乘。所以呢，在经里面这样讲，这一学声闻地啊，你想要达到这个声闻的这个圣人的这个果位啊，当应闻般若波罗蜜啊，你应该要了解明白知道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道理。那么第二，一学鼻支福地，应闻般若波罗蜜。这个鼻支福呢，就叫缘觉或者叫独觉。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讲这个十二因缘的道理，我悟到的就在缘觉。那么有另外一种圣人呢，他出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前或者之后，他在深山里面修行，那么经过春夏秋冬，他知道宇宙人生都是缘生缘灭的，自己觉悟自己明白开悟的，所以叫独觉。 所以无论是圆觉好或者独觉好呢，它就叫鼻支符。所以呢，我们在三乘里面的声闻圆觉菩萨，那辟支符呢是随这个圆觉或者叫中乘，所以我们有小乘、中乘跟大乘。小乘就是这个声闻，那个鼻支符或者是圆觉或者独觉，这个中乘，那菩萨呢就是大乘。所以呢，如果你要成为这个中乘鼻支符的话呢，你也应该要闻般若波罗蜜。最后呢，欲学菩萨地，亦当应闻般若波罗蜜。如果你想要修成菩萨，要学菩萨道，你也应该要知道了解般若波罗蜜的道理。所以呢，无论是声闻、缘觉、菩萨，你想要修成这三种圣人呢，也一定要了解波罗蜜。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在这个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但佛说般若波罗蜜经是为教化菩萨，即属于菩萨。虽然呢，修学般若波罗蜜可以修成声闻缘觉菩萨，但是呢，在般若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所度化的对象是菩萨，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实讲是为菩萨所说。当然呢，在为菩萨所说的同时，在当时呢，菩萨的身边还有好多声闻的弟子、缘觉的弟子，但是呢，主要目的呢是在度化这个大菩萨。所以这里面讲说，佛说般若波罗蜜，是为教化菩萨，所以菩萨的修行法门。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金刚经》里面有几句话这样讲：为法大乘者奢，为法最上乘者奢。啊，你们在那个读《金刚经》的话，就会读到这个“为法大乘者奢”。所谓的什么叫“为法大乘者奢”，就是释迦牟尼的弟子里面有好多不同层次的弟子，有比较像有凡夫生啊，还有这个声闻啊，还有这个缘觉啊，还有这个菩萨。那么释迦牟尼佛当时最早成佛的时候呢，是讲《华严经》。那么这个《华严经》的道理呢，重重无尽，非常高深的理论，所以好多弟子听都不能明白。所以呢，释迦牟尼为了要度化这个小乘的弟子，所以讲《阿含经》。那么《阿含经》讲了有差不多了，觉得哎，这个《阿含经》小乘的道理他们明白了，那么就讲这个《方等经》。这个《方等经》就希望他们回小向大，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般若经》，这是般若思想。所以呢，这里面为法大乘者是，就是在度化由这个小乘过渡到这个大乘的这些人来说这个般若经的，希望他们回小向大，从这个小乘回想到大乘。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教导这种小乘弟子回小向大呢？因为如果说所有人呢跟小乘弟子一样独善其身、自我解脱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佛教是很消极的。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的本怀是希望这佛法能够自利利他、自救救他。这就是为什么在好多大乘经典里面，释迦牟尼佛都希望弟子回小向大。所以呢，《金刚经》是为法大乘者设，最后一个为法最上乘者设。什么叫最上乘？最上乘就是佛乘。前面的法大乘呢，就是从小乘到大乘。那么最后呢，最上乘呢，是为要想成佛的大菩萨所说的这个般若思想。所以说呢，般若是通教三乘啊，这个般若思想是通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当为菩萨我说，但是呢，他主要的这个说法对象是以菩萨为当机众。好，接下来我们解释这个波罗蜜。刚才不是讲这个金刚般若，接下来讲这个波罗蜜。这个波罗蜜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呢不是我们中国话啊，甚至这个翻译呢叫波罗蜜。那翻译我们中国话呢就叫到彼岸。所以大家知道，金刚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就叫到彼岸的意思。那么到彼岸的另外一个翻译呢叫度啊。什么叫度呢？就是通过这个般若的智慧，可以从这个凡夫生死烦恼痛苦的此岸，通过六波罗蜜能够度到清净快乐涅槃的彼岸。所以呢，这个叫度，由般若波罗蜜这个智慧，从这个烦恼痛苦生死的此岸到清净快乐的彼岸，所以叫度。所以这里面讲了，就是从生死烦恼的慈岸到达极乐清净的彼岸。 那么这个小乘法呢，不明般若蜜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讲般若波罗蜜是讲大乘法，在小乘法里面不明波罗蜜，唯有能够究竟诸法实相，养成自利利他的一切功德，才叫波罗蜜。这一句话很重要，大家要记得，小乘法不叫波罗蜜，因为小乘法没办法让你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心养马，到最后成佛。唯有这个大乘法才叫波罗蜜，唯有这个大乘法才能够让你究竟诸法实相呢，通过修这个般若波罗蜜才能够证悟到诸法的实相是什么。那么什么叫诸法实相呢？这个诸法实相能够让你养成助力利他的一切功德，这个才叫波罗蜜。最后呢，解释这个经，这个经体呢分成四段来解释。最后呢，讲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经，看这个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佛所说的法叫经，它有特别的含义在里面。虽然这个经是一切佛法的通名，梵语呢叫做修多罗，叫 Sutra。 那么修多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相，引申为这个贯穿的意思，有这个摄持，有契合。所以呢，我跟你解释这个经里面呢，虽然说有好多的道理，好多的含义，但是我把它归纳起来呢，有四种含义。第一种呢，就是贯，贯就是贯穿佛所说的道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佛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联想到释迦牟尼的说法49年，对不同的众生，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所说的法。那我们现在怎么能够读到好多这个佛经呢？就是因为释迦牟尼涅槃以后，佛的弟子把他以前所说的法，然后把它结集起来成为经。所以这个经里面有一种贯穿的意思，把释迦牟尼佛他点点滴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对不同众生所说的法，把它收集起来，所以叫贯穿佛所说的道理，这个叫经。这个是经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呢，就是摄其所化机啊。什么叫摄其所化机？就是说凡是一部经，它里面讲的道理都是对某一种根器的人说的法。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都是对其说法，因材施教，应以何声夺住者，即向何声而为说法。所以释迦牟尼在讲经说法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是很灵活的，他不是实实板板，不是对你这个人讲这个道理，对那个人也是讲这个道理，那么这样就是不对机。所以我们为什么佛教里面的经书特别多，比起其他宗教的书多很多，因为释迦牟尼佛呢所讲的这个法是对机说法。所以呢，凡是经都有一个上气知福的这个道理，下气众生的根基，每一部经都有它的对机证。所以呢，佛所说的法就像那个磁跟铁的关系，佛所说的法比喻磁，铁比喻这个众生，当有磁性的时候呢，这个铁自然就吸起来了。所以呢，佛所说的这个法都是对不同众生所说的不同法，目的是什么呢？希望他们转凡成圣，转识成智，转迷成悟，这是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特色。第三种叫禅。为什么佛所说的法叫做经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禅。所谓禅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道理不因为这个时间空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你看像有一种人说话，在这个地方说的是真理，到了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这种道理就不成为真理，那么这个呢就不叫经。所以释迦牟尼佛，大家想一想，在2000多年前在印度所说的法，到现在呢还是历久常新，不但没有衰退，同时呢还是一种时尚，大家都想要去了解佛经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所说的道理呢是证到诸法的实相，透过一切事物的这个外表现象体悟到诸法的实相是什么。所以你看释迦牟尼讲缘起性空，讲这个因果，讲这个般若，讲这个缘，还有慈悲，还有智慧。那么这种道理呢，无论在个多少年，无论在世界哪一个地方，都是人间的真理，永远不会退的。